我们每一个做圣徒的人，给耶稣拯救的人，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智慧中一一的了解神启示的总原则去解释万物的时候，我们是做先知，不是单单先看见。中文这个先知给你一个感觉，就是呢，能够比别人更先看见的叫做先知。其实原文 prophecy 叫 prophet， 原来希伯来文的这个字例是没有关于先后的问题。当先知说预言的时候啊，预知才有先后的问题。你的先知的本事，神代言人，没有先后问题，是中文的名词误导。好像中国人说长老，所以你想象中不老的不可以做。圣经从来没有说长老一定要老老的，没有的。还有中国人很奇怪的，没有结婚哪里可以按立牧师？谁告诉你，如果没有结婚不可以按立牧师，那怎么办呢？天主教所有的神父都没有结婚呢、啊，耶稣也没有结过婚呢、啊。你说耶稣不是牧师，耶稣的群羊的大牧人，所以呢，大牧人不必结婚，小的都要先结婚，就很奇怪，对不对？所以我教会里面有几个副牧师，有一个今年42岁没有结婚，而且他生活很好也没有结婚，我就按他牧师。因为圣经没有说一定要结婚才叫按牧师，这都是人为的遗传。长老一定要老，先知一定要先知道，这都是你解释的，不是圣经的原则。若目前我参加的教会如灵安排，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怎样离开个教会就静静离开，或者用喇叭我要走了才离开，看主怎么引导你。就是如果有可能你先帮助他们领袖，叫他们注重圣经，那么那个更好。然后呢，到最后都觉悟的时候，全部不必离开，就把招牌离开掉就好。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的艺术，请问怎样分辨是出于神的或者出于撒旦的啊？比如做最简单的例子，你看到这个有一些最伟大的艺术家，他画的人的身体是没有穿衣服的，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是撒旦的或者是神来的？艺术家都是有特别创造力的人，所以在这一方面他们有神形象这一部分特别强的表现。但是艺术家如果不画裸体就没有艺术的话，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穿衣服还可以有艺术，就是艺术，如果没有艺术就是脱光衣服还是没有艺术，所以就不能用那个有没有衣服当作艺术。但是如果有一个艺术品是没有穿衣服的，而作者的本意同他表达的真正的动机乃是描写神创造的原有的自然的美的话，你不能够轻看，你懂吗？比如说米开朗朗基罗完全失去灵感以后，他就呢到一个山上，离开罗马，到了这个北边的一座山，自己去找灵感。因为没有灵感他不能画，他不是那 commercial art painter， 他不是那个市场的普遍的这个做生意买卖的那些这个是 cheap artist， 不是那种人。没有灵感我不能画，所以他忠于自己的这种艺术的这个哲学。所以呢，他最后呢停了，不能画了。教皇气死了，教皇用很少的价钱把最大的天才抓来做他的奴隶一样，替我画画，快快画，中天画，把他逼得半死。啊，教皇太忙不能管他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主教，另外一个教廷里面的这个走狗替教皇来严肃的逼迫他，所以他走了。有一天到一个山上，逼着想想。一天呢，看见云彩中间呢有一个新的意象出来了，他从那边得到灵感，他就画了那一张亚当的创造。现在在哪里呢？在 Sistine Chapel 屋顶上 Ceiling 里面的一个。怎样画法呢？他要画亚当被盗从地上程度造成人的，但是不是站着，是躺在那边，那个整个体态啊美得不得了，这样体态。那么呢，我是这样的，但是没有穿衣服。那么上帝呢带着使者来了，就上帝给他画成很老的，如果他画上帝比亚当年轻有一点不合逻辑，对不对？那么这个满面胡子的上帝耶和华来到他的，就把生命传给亚当，但是他不用吹气，他就用手指接连手指，亚当的手在这里，上帝的手在这里，一 凑的时候他就火了。那他要描写的就是那一秒钟，当生命从源头进到被罩子出发起那个真正获利的时候，亚当的眼睛正看着他的创造，完美的不得了。那么他亚当是没有穿衣服的，因为上帝造亚当马上给他穿衣服也不是对的嘛，也不合圣经了，所以他画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导师和圣经吗？你说撒旦的声音，我认为不，他要把神创造的奇妙发出来，但是那一张图啊，绝对不引起你信一辈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人生殖的器具的比例画得小得不得了，差不多是圆形的十分之一，所以他根本不是要引起自己，他不过是表达神创造的基督体态被造的这个形态的美。所以你看呢，有几个特殊的美在艺术里面，一个是 Apollo Belvedere， 这个是 古希腊最美的男人的像，一个是 David Academy of Florence， 米开朗基罗文艺复兴最美的男人这里很美的像，另外是 Precious，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Dying Gold， 这几个男人的身体的形象，还有米开朗基罗这个是亚当被造的像，另外一个女的像 Venus Milo， 就米罗的这个威尼斯，就是现在在 Louvre 在法国的，这些美的形象是几千年没办法磨灭，因为神造人的身体本来就是最美的，可能因为就是因为犯罪了，所以就要把这样美的艺术品盖一块布，你才会活下去，否则的话人就不知道怎么样。衣服的存在是证明人有了原罪，大家说衣服的存在是证明人有了原罪，科学没有办法解释，明明人不承认原罪，为什么穿衣服？你人穿衣服是多么大方，你叫他脱光衣服全部不知道怎么样的，那个比猴子都不好看。其实源自很美的艺术品，但因为罪的存在人就莫名其妙。我一个男孩子，我只有一个男孩子，两岁就懂得羞耻了，两岁的时候他要小便一定要带他到厕所，我说在哪边吗？在那树下那边，他说不，有人会看见。我在看什么？不，有人会看见。有什么好看？爸爸他说什么好看，我不要我不要。为什么呢？同样一块肉就怕晒太阳，他期待的。所以呢，艺术跟色情是完全不一样的。神造的眼是美的，一有了罪，最美的也不好露面了，懂吗？良心也是这样，神造眼是好的，一有了罪，良心就变成无能为力，可能有时候是变鼓励你犯罪的东西。有弟兄姐妹见证说，听到神的声音，我有圣灵的感动，这都是圣灵的声音，要怎么样肯定？有圣灵的感动你不可以否认的，有神感动你的声音你也不可以否认的，但这些感动从声音是内在的，也应当是从外在的圣经说印证。如果一个人呢，这个无雷下雨，根没有根据圣经的了解去听到一些神的声音，就很危险的。但如果一个人常常听圣经的道，常常背圣经，以后在心里面有一种这感动化成一种有意义的无声的声的时候，那些圣灵的感动是可能的。比如我有一次看到一本书是色情的，我很想买，因为它的艺术也很高，色情也很高，但是后来呢，里面的声音说不能，你不可以买，没有说不是用国语讲的你不可以买，也不是用名的立委对不对，没有这样的声音，就里面说 no， 里面有个 no、啊、我知道这是我读经的结果，神的话神的真理的灵在里面感动，我就没有买了啊。那个是说受圣灵感动，神的声音可能的，可能的。那就是住口啊，讲的时候特别整整的这样你的头，然后给人神秘感觉，那就不可以，给人家错像好像你是现代专有的先知来了。夫道与良心有关吗？神借着感动你的良心使你有所新的觉悟，这是可能的。所以你要确定主是不是呼召我做传道人，或者这也是我参加本讲座的动机，或者应该称为传道人。好，我现在要解答这个问题，解答完了就结束今天的解释。 你们这里还有大概我估计是250尺以上，反正我相信里面有一些相连的，你可以举一反三，慢慢去体会。就是怎么知道上帝要一个人做传道人？上帝要彼得做传道人了，他曾经跟随过使徒约翰相当久的年代，后来转移一个更高级的师父，他拿上帝的羔羊。这些呢，高中生就跟耶稣去读大学了，然后呢，这个施洗约翰的学校就越来越冷淡了。然后施洗约翰说：“他比行神，我比衰微，很伟大。”当上帝选彼得做他的仆人的时候，是从仇敌的身份扭转180度，把他带回来，变成为主死、为主生的人。从前的要主死，不要主生的人，要打死基督徒的人，现在变成生死为基督、死也甘愿的人。这个180度扭转。神引导感动一个人做传道，你不要以为一定是很近前的家里牧师的孩子、传道的儿女、这个长老的后裔，不一定的。很多长老的后代上你一个都不要用，很多牧师的孩子上你根本不选他，让他去受羞辱。为什么呢？这些牧师上他哈利路亚上帝的话，感谢主，下台说西归啊，要求啊，这技术丢了花心醉下酒，叫尾巴叫尾细，哈哈。那你的孩子呢，从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因为别人的孩子听见上帝的声音，你的孩子听见上帝跟魔鬼的声音，都是一个口出来的。所以他心里想，我如果做牧师，就像我爸爸那样，又可以传神的声音，又可以传魔鬼的声音，他就不要做传道。所以上帝不要你。一个人敬虔，然后怎样影响他的儿女很要紧。我立下誓言，要我的孩子敬畏上帝，所以我的生活要真、要实、要勇敢、要谦卑、要负责任，而且要敢于把他教导到正路上来。我每一个孩子，我教他一句话，祷告一定要加上“长大被主用”，长大被主用，是小的时候他都讲主啊，帮助我，给我好好读书，使我做一个好的孩子，长大被主用。奉耶稣的名，阿门。这是我家里的家训，长大被主用。那么上帝用他做传道，用做主门，我不知道，所以我就盼望他们都被上帝用。现在呢，他们有这个心智，但是念大学，他大学完了再说啊。他以上帝的事情，我不管他婚姻，不管他事业，不要他一定要照我的意思，因为人各有志，能成人之美才是君子。愿主的旨意成就，不是我的旨意成就。我很严肃地对待自己原则。那么呢，上帝要不要用他，上帝的事情。但是我们应当不要给孩子们产生一个做牧师的孩子不舒服，做牧师的孩子看见假冒伪善的两面人，做牧师的孩子使我受苦，背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我第三个孩子有一天我问他说：“哎，你是爸爸的孩子，你感到怎么样？”呀，有时很舒服，有时不舒服。我说不舒服的时候是什么？人家常常说老弟，你要知道你是牧师的孩子不可以这样。我不过是一个人，他就说我是牧师的孩子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我说你做什么错事？没有什么事，做牧师的孩子很有辛苦的。有时候呢，打死一只蚂蚁，你看牧师家他不跳心，高压高冷地说什么？所以很困难，对不对？所以就变成一种我们不知道的压力在他身上。但是我做传道的，我绝对不可以对孩子说：“你爸爸是牧师，你不要羞辱我的名字，你要好好读书。”他读书是为他自己求学，他不是为了爸爸名义求学，你懂吗？孔子是古人之为修也为己，今人之为修也为人。反正为别人读书的都不是好学生。为自己好、追求真理负责任才是好学生。所以他是牧师的孩子，我不给他压力；他是牧师的孩子，我不要他为我而活，他要为神而负责任而活，这很重要的。好，言归正传，你清楚知道做传道是很难的，这个架子很重的，每个礼拜讲到很容易，很不容易预备的。你又知道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他越听到越厉害，而你没有进步的时候，很容易被排挤的时候，你知道是很难的，还一直不断有这个愿意，无论如何一定要做， 这个心智继续不断在你心里感动，这表示神不到你，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你说传道就传道咯，带着而不要前者。为什么呢？前者传道也未必厉害，带着传道也未必不好，有许多前者传道做得不好，带着传道更荣耀主，那我就选择带着好了。至少呢，下面注意听，如果你的动机是说前者传道呢只有一条路，做不成就死了，再离开就羞辱主名，就后半生很难自己养活自己。如果带着传道，一面赚大钱，一面奉献又讲道，人人欢迎，因为来者带钱，上台以后又省我一个信封，那我就做带着传道。如果你动机是这样，神就会打你。神要你前者，你没有资格带着；神要你带着，你没有权柄权责。每一个人要在他的岗位尽心竭力，忠忠诚诚，实实在在诚实向上帝负责。阿们。注意听下面一句话，有许多带着做传道的人已经做到比前者更好，但是你不要忘记，如果他们是违背上帝，如果他们真正顺服到前者的地步，可能呢，中国就更多一些真正伟大的神学家、布道家，不是让他们顺便做得相当好的人而已。我告诉你，可能你应当前者，你现在还带着，快快悔改，放下一切，跟随耶稣基督前者。带着有很多他的好处，我知道。他派做传道，像保罗前者的人是很需要的。如果没有前者的人，有一些事没有办法做成。所以带着的人要好好祷告。最后一段，神要你全责吗？赖牧师从前带着，现在他全责，因为到了一段的时间，神的清楚之意来了。第二，你说我不要带，我不要全责，我带着好了，那么你就没有平安。如果你继续不断没有平安，直到你全责才平安，表示上帝第二步呼召领导你了，就是呢，要你更多的献上，不是部分。如果你说连第二步我清楚了，我不要看他怎么样，上帝就打你，打的时候就是辅导的第三部分来了。我是很短的时间三个都收到了，所以我很早就全责了。我被上帝打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不要全责，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我在此我赚钱很多，我十八岁赚的钱是苏拉巴亚100万人口的城市，那个时候40年前。那个时候最大的礼拜堂最大的牧师的薪水的2倍，我18岁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带全责？我又读了神学毕业了，做了牧师也不过如此，我现在都差2倍，18岁哦，差68，牧师教会大的不得了，薪水那么高，我2倍，我把2%钱买3张，就可以分几千张传福音给多少的人，我为什么做牧师？不但如此，牧师讲到人家打瞌睡，我讲到人家眼睛大得不得了，我召集40-50个学生同他们传福音，结果30个流眼泪悔改跪下接受耶稣基督，我的引力很大，我的说服力很大，感化力很大，我做不是那个等学院院长讲到人家打瞌睡，我还没念神学都这样，所以他们说你去读神学，我心里说有没有搞错啊？人类应当进步不应该退步，你叫我到神学院训练成那样我才不要。其实没有一个人爱主损失的，结果呢，上帝呢训练我。有一天我看一个人神学生的脾气，无神论、有神论、一神论、多神论啊、泛神论、自然神论，单单这些名词就告诉我，你哪里可以不读？你最多抄抄人家的，好去研究吧。我就去读神学了。去读神学的时候，第一年看到没有什么东西，后来一个声音在心里说，有没有东西能够教的学他的东西，不能教的学他的榜样，没有榜样的你看图书馆好了。反正三人行必有误失，这其善的从之，这其不善而弃之，就是这样。结果呢，上帝把我训练变成这样的。等学院第一年我讲道就轰动整个学院，为什么呢？我讲一篇道理呢，那老师决定从此以后你不必交奖章， 整个神学每一个人都要每一个字写给老师，只有我不必交奖章，所以我现在可以写下100个字，一口气讲3个钟头，我不受困扰。我脑里面闪动的相当快，神将引导我。一年级毕业就开分心布道会，一个层一个层去登记，要我去布道的班多的不了，我回信都没有时间，因为太多了，是这样的。从前要我去讲道的信是讲一大点，有的人以为我越老了越聪明了，没有，我早就很聪明了。所以你怎么知道上帝要你做传道的？第一，你知道困难，但是你有一个永远不能抗拒的甘心随便你。就是这第一个源自哪里来？从腓立比书2:13来的。我们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第二，就是你如果不全真，永远没有平安的时候，表示神不造你。从哪里来？哥罗西3:15来了。你们猛道也是维持，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第三，为什么你说呢？如果不顺服鞭打你，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使你在他圣洁的旨意里面有份。这是从希伯来书12里面提出来。我们低头祷告。圣灵的本质的定论是什么？圣灵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而三是神的数目，所以三个位格是神独一上帝的组成位格。圣灵是自由拥有非受造从父而出的第三个位格。所谓从父而出，与圣子不同的地方，他非受生，而他是从父而出的。圣子是永恒中父而生的，所以是独生子。圣灵是父而出的，所以是出于神的灵。这样呢，圣灵的本质是灵，圣灵是永恒的，圣灵是三位体的第三位格，他的工作是启示真理，重生罪人，使人到神面前明白真道的上帝。所以他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启示者，是重生者，这是圣灵。良心的定论是什么？你回头听第一天的话语就好了。撒旦的本质是什么？回头听昨天最后一段撒旦的三大工作就好了。撒旦与良心被盗的，撒旦是比人更尊贵更高等的被盗神灵， The higher pure created spirit。 撒旦的能力是大不得了，但他因为抵挡上帝，所以被上帝丢下，给他一个名称叫抵挡者，就是撒旦的意思。他是控告圣徒有人犯罪抵挡神旨意的那一位灵界的堕落天使。有关你良心你去听，你们呢？我来2-3天不要听，最后一天再问你些我已经讲的，你也很捉弄我，你知道吗？有的人等到做主席那一堂他才来，其他的他不来，所以他一讲话就知道不能连贯那个气氛。所以这个有一个人呢告诉我，你来新加坡的时候，我对不起，我太忙不能参加，现在我再请你到新加坡在我的录音室来录音好不好？我说你们呢到处看我的时间这么多啊，我一个人要服务20多个国家，还要每一个礼拜天赶回去讲道，如果你看我整年的 schedule， 你知道我是超过普通人负荷重量来做工的。所以我在的时候盼望大家尽量利用时间一同聚会，不要这个人参加这一堂那一堂，那个参加哪，然后你需要的叫我再参加一堂，为你一个人或者为你一个，你不要听前几天讲到的，我已经拼死命从老远来你不听，你现在在问我题目已经讲了几个钟头的事情，这是很不对的事情。我辅导一个姐妹，她的丈夫也是主内弟兄，却要求姐妹以口交行房，请问这姐妹应当顺服丈夫吗？圣经真理的根基如何？圣经没有把任何一件事的细节都讲出来，否则你读圣经就要3年才读完一遍。圣经把一些总原则提出来，原来上帝造人甚至连体的同这个行房式的这个可能性同自由都是超过所有的动物的。 人可以把性的关系在正轨里面享受到最高最高最甜最甜的地步，因为人被造原是有神特殊的恩典在里面。虽然如此，夫妻应当找到一些彼此能接受而且大家共同明白怎样享受神性方面给你的自由同权柄，这样呢就不要勉强一些还没有办法可能达到对你的了解同同意你的做法的人。大家要彼此了解，可能有一些人比较软弱，有一些人比较惧怕，有一些人甚至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把行房事当作是肮脏污秽的事情。有一些人认为行房事只有唯一的目的为了传宗接代，其实不是如此的。如果是为了传宗接代才可以行房事，后来发现某一个人是不可能生的，那么每次行房事变成犯罪了吗？不是。夫妻享受合而为一的快乐，享受神给我们性的自由，但是如果神赐下儿女，你感谢；如果没有，你还可以过很喜乐的夫妻相爱的生活。愿主给你们有智慧，但是无论如何要有一些的节制就是了。你的离过婚的弟兄或者姐妹再婚有什么看法？婚又是不是到自食方结呢？应该是到自食方结。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些人在选择的时候或者决定婚事之前心理思想经验不成熟，不成熟，以至于做了一些很重大的错误的决定。当到一方根本不能坚持下去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离婚的时候，应该是不许可的。那如果有人软弱到一个地步非离婚不可，你也没有办法勉强他。虽然我们不用律法强制禁止他们离婚，但是我们求主给他们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间尽量守住基督的应当守住的原理。那如果这个到最后他们软弱到一个地步非再结婚不可的时候，我们只能求主怜悯他，我们也不能再禁止他，但是呢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人。如果他再婚的话，那么不能在圣堂结婚，可能在餐厅里面牧师为他祷告就是了。这个不是上好的，是次好的。但有一些人就在再婚的时候神也赐福给他，那这是例外的情形，不是正常的情形。盼望你好好选，免得选错，然后呢有困难大家彼此克服，白头偕老，直到见主面，那是最上好的最好的。与其结错婚不如迟一点，大家说，与其结错婚不如不结婚，大家说，真的吗？你说理论是如此，我哪里能够不结婚？我没有独生的恩赐，如果没有独生的恩赐更要谨慎。结婚的时候不一定娶到或者嫁到你最合理的情人，不可能的，没有办法嫁到最最合你心里的情人，不可能。结果呢至少要结得甘愿一点就是了。可能有你更喜欢的给别人拿去了，后来你没有办法再找到那样那样深的感情，但你要面对现实，勇敢做人。做人要勇气的，懂吗？那怎么办呢？你说呀，不能随便结婚，至少你说只要有眼睛有鼻子就是不能，要娶一个你甘愿的人啊。虽然不是最理想的，至少甘愿结婚，免去很多的麻烦。如果不甘不愿结婚，就制造一个活着的小地狱，那就很危险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些男子娶到他理想的太太，结果不幸福。但很多女子没有嫁到她理想的丈夫，结果还很幸福，因为上帝跟女子很坚韧，面对现实不咎往事就勇敢活下去的精神。女人是很奇妙的货物，你懂吗？男人买东西啊，很注重实用，不太注重好看不好看。但男人娶太太很注重好看，忘记其他的东西。 女子买东西很注重实用，不注意很注重美丽，不注意实用的那个叫女子嫁丈夫很注重实用，虽然不漂亮也不要紧，忠心很要紧。但女子买东西要买很干净、很清洁、很可爱的，但是呢，真正功用如何呢？她研究不深。这是男女买又跟嫁人嫁娶之中最大的不同的哲学。慢慢你就懂得我讲的是经过很多经验的分析产生的结论。很多女孩子把东西不再用，为了为什么？因为坏了她就丢了。其实很多东西坏了不过是里面的这个电丝断了罢了，或者一些小毛病她就不能用就丢了，男人就可以修来修去。所以男人买东西呢找耐用的 professional heavy duty 的，好看不好看另外，但娶太太呢最要紧的好看。所以结果呢，为了好看就忽略了其他，等到发生事情的时候悔不当初，已经迷住成犯，很难应付。还有一些人为了时间到不得不结婚，那很糟糕。不得不结婚也可以再等一点，因为退一步万里晴空，海阔天空。太急一步就很危险。时间是一个不能挽回的事实，也是一个只有向前的过程。所以呢，基督徒特别对这个 linear 直线向前的时间观念有了肯定的认识以后，就不留后悔心里的余地，常常要谨慎地做决定。我很多事情决定得很慢，我很迟钝，很多事情我很慢，但是很多事情我慢慢决定以后，我差不多都没有什么后悔。这方面我就可以劝你了。我31岁才结婚，当然你也比我耐心更大，52岁还没有结婚。我这一方面呢，我的太太很忍耐，耐心很大，但在结婚的事情上我比她更大，因为我结婚的31岁，她才20多岁，所以她比我更早结婚，对不对？但是虽然她早我迟，我们是同时结婚的，不要误会。感谢上帝，我没有后悔。我1979年决定设立一个归正福音教会，结果迟了10年才行动。啊，这个迟了10年是考虑再考虑到很成熟的地步，这10年不是浪费，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我很多事情很迟决定，但是所决定的都差不多的，没有什么这个懊悔。谢谢你3天来辛苦的教导，请问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用于子信与不信不容不可以结婚，是不是正确的解释？如今教会姐妹对弟兄，如果这样，是否大多数姐妹都得预备都生了？我是已经结婚了，未还没有婚姻的姐妹提出这个问题。你跟谁结婚的？你已经结婚了，你可能下一个还没有信的，我不知道你没有讲吗？那么你就可怜很多基督徒呢，男的这么少，女的这么多，你的举手，姐妹举手，姐妹举手吗？你否认你是姐妹哪里可以？弟兄举手。我的聚会里面弟兄不少的，因为我的讲道比较适合男人听的。这讲台有两个 type， 一个是 female type of spiritual standard， 一种是 male type of spiritual standard。 如果讲台只重只重感性没有理性的成分，只重着福音同属灵的范围没有文化使命的成分，那么男人就不大喜欢听。神不但给我们福音使命、属灵的教导，也给我们在社会的责任、对学问的追求、对世纪的剖析等等这些，所以呢，男女都应当从神的道领受的真理的教导。那是不是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父一儿？这是最严格的要求，应当信的与信的结婚。因为呢，宗教信仰是一切观念最基本的支配性的观念，宗教观念的错误同不同会导致其他许多生活其他层次方面的这个不协调，是很危险的。而宗教要求的是绝对同信仰，所以在这一方面随便妥协的结果就产生很痛苦的相处的生活。所以神这句话也应当可以放在信与不信的要同父一儿。但如果有一些人软弱，而且父母亲逼他非嫁不可， 他一面信主，一面没有办法胜过父母的压力同身体的需要，结果他就嫁给个不信主的人，怎么样呢？神不是命令你那么做，但是神可能会给你许多许多了解、容忍同继续的帮助，但是可能你会经过一段的时间用眼泪洗脸，你会用一段的时间呢过很痛苦的，一方面享受人生需要的快乐，一方面享受心灵这么的痛苦，但是很可能到最后，因为你伟大的忍耐见证，愿你甘心受苦，基督持定真理呢，结果感化到你的丈夫有一天归主，越是生前，越是死前一秒钟，他才接受主，也不一定。所以呢，我们对那些软弱没有办法照着这一条规矩就以不信的人结婚的姐妹，我们特别为她祷告，求主给她能够勇敢做见证。啊，这些事情呢，神常常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不要因为我们是软弱的，就永远甘愿做软弱的人。我曾去参加一个教会主的崇拜，当中教导我们怎么为别人祝福祷告，听圣灵的声音或看图像。首先要大家安静，奉主的命令，撒旦不可出声，求主去除去自己的心思意念，求圣灵的声音在我们心中最大声，然后鼓励我们当中若有神经文的感动或图像，可出声祷告。结果真的有人出声祷告，想请问陶牧，这是这样的操练可以合乎圣经真理，可听见圣灵的声音吗？圣灵常常或者唯一的办法，透过已经启示的圣经的总原则感化引导我们的思想同感动我们的感情。所以呢，如果离开圣经的圣灵工作，你一定要小心，甚至要唾弃它，因为圣经同圣灵不可分开。大家说，圣灵是真理的灵，大家说。所以反之，我被圣灵感动了，我们大家来求圣灵，求圣灵，但是不要好好照着圣经的原则，那就不好了。你刚才问题里面有一句话说，如果有经文的感动啊，这句话是好的，或者图像，那就不大好了，因为叫 visualization， 把你的祷告画成一个图像，那看到什么就见证出来的话，这很容易跟魔鬼留地步。因为所谓的图像，就是要在看得见的形象中间呢，去产生一种把它当作是神引导的一个观点，这观点是不必要的。所以呢，我想应当多多思想上帝的话，从神的话得到的感动，当作是神对你的声音。而许多人呢讲，我没有感动，我没有负担，是非常冒犯的。为什么？他不是存着敬畏上帝的心，也不是存着顺服这个圣灵的动机，更不是存着遵行神道的旨意的那个原则来讲这些话。有一个人每个礼拜弹琴，突然有一天要聚会的时候，牧师说，那你弹吧。他说，神感动我今天不弹，我今天不弹。就牧师莫名其妙，每个礼拜弹，今天突然间神感动不弹，为什么？神告诉你不告诉我？如果神昨天告诉我代替，叫别人代替，怎么突然间你不弹？结果牧师没有办法叫别人代替，但是那个人没有修好，弹得不好。后来呢，那一天人告诉牧师，你知道他为什么今天不弹？因为他没有对你说没有感动以前，他先对我说，糟糕了，他平常弹都不是好好弹的，今天他钢琴老师来做礼拜，所以他的钢琴老师就可以知道他弹得不对，会骂他，所以今天神就感动他不弹琴。这样的口号，这样的这个交代，是很可怕的一种风气。教会不应当有把神的感动、神给我的负担，随便用不诚实的动机讲出来的习惯，否则呢，教会就轻看圣灵的引导，就混乱是自己的声音或者是神的声音，然后就过一种非常可怕的这种错误的操练。另外一个神学院在斯马朗印尼，有一些学生突然间对他的老师说，上帝感动我们三天不上课。老师说，那你的课程呢？神没有感动我，我们是三天就不上课了。他们老师气得要命，就开老师教研会议， 教会开来开去，不知道怎么样对付，因为有上帝做后面的招牌是很难抵挡，对不对呢？你这个把后盾拿出来，上帝不敢动我们。后来到了第四天，这些人进到课堂了，那个院长也进到课室，上帝感动我，把你们赶走。我相信后面的感动比较对，因为凡事要照规矩来，你乱来，要上就上，不上就像什么样子，连看得见的师长都不顺从，我还相信你会顺从看得见的上帝，看不见的上帝，你圣经的原则啊，这个老师不是大胆的，也照样冒犯随便乱讲，因为圣经有这个原则在里面，你若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爱看不见的上帝？我们要顺从人，在没有违背神旨意的原则里面顺从人，你这个都做不到，那么你的长辈有资格来审判你，对付你，或者给你纪律上的一些处罚。我不明白在四福音中为什么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玛利亚的众门徒都不认得他，这表示呢他眼泪太多了，所以看不清楚。我上个礼拜真的经历这个事情，因为七个最重要的基督教的代表讲道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因为到最后要到高潮的时候，我就讲悔改与复兴，当我一打开圣经读圣经的时候，满眼都是泪，结果一直读不出来，一直看不清楚，戴了眼镜还看不清楚，一直擦眼泪才念出来那些到底是什么字。他们看不见耶稣有几个原因，第一，他们眼泪蒙服了他的眼光，第二，基督复活的形象比他过去几天看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些凄凉的形象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产生了一种不大记得，也不知道原来是不是这样的样子，因为有了变化，所以他们不大清楚。新世纪运动同他的音乐对现在基督徒有那些层面的影响，新世纪运动是西方离开理性的时代，回到探索心灵的一个普世性运动，而后现代是用理论的层面来反对以理性当作整个文化中心的反理性运动的一个哲理运动，所以后现代是从理论哲学去反理性时代的思想主流，但是新世纪不一样，新世纪是整个钟摆历史转移到注重在探索心灵界的东西，但是当西方转移到心灵的时候，却是背弃基督，以佛教里面的人可以成佛的这种观念转过来，变成人人寻找里面自我里面的那种神性。所以呢，新世纪运动的结果是要告诉你，你就是神。在文艺复兴的时候，是神不再是中心，人是中心。在启蒙运动的时候，人已经成长，不需要启示。到新世纪的时候，人就是神，根本不需要神。所以这个文化背叛了三步骤，在这三个步骤中间，人是越来越离开上帝。所以新世纪运动外面给你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经历，用无穷有尽的变化来表示人的进步潜能。你在电视里面，你看 Michael Jackson 他们的这个节目里面有一种突然间变面孔，一直变，所以你给那个形象就无穷无尽变化的能力在人的里面，结果到最后的顶点就是要告诉你，人就是神。而灵恩派极端运动，像 Kenneth Copeland， 像 The Hagen， 像 The Benny Hinn， 里面有一些的教学已经很靠近那种邪灵在人身上欺骗的工作。所以甚至呢 Kenneth Copeland 这些人他们曾经讲，你要说你就是神， I am God， 你越讲越把里面的那个人最尊贵的地方表现出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对灵恩派就随便接受的话，他现在表演只到一半，第一波的时候注重神迹一变，第二波的时候注重方言同这个个人与神之间的交通，这个有一些它的好处在里面不能否认，到第三波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以全能捆锁在只有在医病神迹的上面， 那个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着权柄能力做我的见证。他们能力就局限到一个很局部的那个神迹的医病的事情上，但是真正医病的果效还远远不如那些外邦邪门同那些这个正统的医生或者邪教的医治的那个力量没有多大的分别。到第三波转过去变成 torrential blessing 的时候，就动物的后叫声代替圣灵，就整个人昏迷沉睡，我就向后倒，不是向前倒。你看圣经最伟大的树林高峰都是向前，以利亚就把头放在膝盖上向前，不是向后的，而且神志清楚，不是谋不清。这个变化到第三波转移到 torrential blessing， 在转过去的时候变成非常野的违背圣经原则却利用圣经来欺骗圣徒的那些运动，像我刚才讲的 Kenneth Copeland Hagen 这些人，这些人的教导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不要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就这样教会复兴了。如果我们只把教会人数增加当作复兴同神的赐福，而不严谨批判神学性的差错同副作用之兴起的话，我们很可能就在一代中间看见整个教会的主流转移，我们就看见福音的工作就开始沉默下去。所以为了这样的可怕的前景同预防副作用遮盖正作用的这种担忧，所以我一定要大声呼喊。你们有一些人起初很不以为然，我每次讲灵恩派的错误，你认为我不够爱心等等，但是总有一天你看见了主流在正统的神学发展下去的时候，虽然分量不一定太多，却成为忠于圣经的一群，在神的话同能力中间靠道见证，靠福音来传扬上帝的国，借着福音圣灵的工作使人因为神的真理而得救的这一个正统一定要传下去，我们的历史中间成为承传正统的人。请问丢耳二章二八二九异象异梦在二十世纪末有什么意义？本人在基督基层人士中侍奉，常常需以异教佛教一贯到民间信仰战争，他们捆绑在理不在理性上，来经历 power encounter 以后降服上帝，神也常常以梦异象引爆仆人。你有什么洞见？对某一些人，神用梦来讲话，或者对用梦来对人说话，但那些梦呢不是最要紧的。那些梦如果不是符合圣经原则的，你不能随便套说这是神给他的梦，你懂吗？所以呢，有一些人呢，他不是理性人士，理性人文化人传福音护教的时候要从文化从理性去接触，但那些民间呢，最基层的人士，常常他们不过是一种的这个有宗教性的基本的这个 primitive 的宗教性的人，所以他需要从宗教一直感应去，这样呢在基层人中间传福音，本来不是像我这种形式传福音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所有所谓梦啊、异象异梦等等，若是与圣洁的原则相悖的，你就不能接受。对，因为我亲耳听见一个人说，我梦见耶稣穿全身黑的衣服就胡须长得不得了，笑来笑去。我很奇怪，这个耶稣到底是不是圣经那个耶稣？我指着他，你要去这一间礼拜堂，别的不可以去。我就很怀疑那个异象。所以异象异梦不是没有，如果神要给一些理智或者知识不高的人用梦的方法引诱他，有可能。但是你要知道，全本圣经提到